We pray for blessings. We pray for peace. 2012年第54届格莱美奖在颁奖之前进行了大量奖项裁撤，以至于当年竞争十分惨烈。然而主办方裁撤的同时，却在已有的四项福音音乐项目中新增了最佳当代基督教音乐歌曲奖，并将首届的殊荣授予了34岁唱作女歌手 Laura Story 的作品 Blessings。 身着蓝色长裙的 Laura 独自端坐在钢琴前，在格莱美这座殿堂级音乐盛会中，朴实的好像与老友倾诉衷肠般的弹唱，没有复杂的伴奏，现场也没有 CD 中收录的音色完美，甚至他眼角清晰的纹路还彰显着他不如普通人那样饱满的34岁。但是当他微笑地唱道，生命中最深的遗憾，今生中最大的痛苦，就是明白这世界不能满足我最深的渴求。今生的失恋，无论狂风或暴雨，都是你化妆的祝福。所有人都安静沉思，甚至流泪。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故事，你会称赞他的创作才华，或者惊讶于他从容而深情的表现力。你若是了解他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和你分享他最脆弱又是最坚强的生活。他不是在歌唱，而是再一次的和他所相信的上帝来坦诚疑惑，寻求灵魂的避难所。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上帝拣选我做这场苦难的演出。作者：秋寒。1978年 ，Laura Story 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斯帕坦堡。Laura 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信徒，而她本人则可以说是从小长在教会里。但这并不代表她和上帝有着亲密的关系。良好的家庭环境给 Laura 有很好的机会。她7岁学钢琴，10岁学贝斯，16岁时就已成为当地一个蓝草乐队的主要成员。后来更是进入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音乐学位。周遭的长辈、朋友们都十分认可她的才华。Laura 后来回忆说，音乐令我变得瞩目，因此这也成了我感觉最自豪、最有价值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高大英俊的棒球手男朋友马丁。这所有的一切都让 Laura 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刚读大学时，我沉浸在快乐的日子里。至于信仰，虽然10岁就信主了，但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的日子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好来安排，是不是基督徒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没过多久，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而导致手肘严重骨折的他，就尝到了人生第一次苦味。骨折是被男朋友马丁踢球时不小心撞倒而造成的，因此他愤怒地跟他分了手。正在音乐道路上力求上进的他，不得不停止任何的练习和演出。平时开着小跑车到处参加派对的他，现在只能孤孤单单坐在家里。对于当年的 Laura 来说，因为一次事故便失去了原本生活中可以引以为傲的东西， 当真是痛苦。也正是这样的失落和沮丧，令他开始有安静的空间，第一次来思考平日被快乐淹没的严肃话题。我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以前让我满足的爱情、快乐和关注瞬间就会消失，那还有什么意思？一位基督徒朋友看出他的低落，于是为他祷告，并且邀请他参加聚会。自从读大学后， Laura 根本没去过几次教会，但这次的事故令他想要重新认识儿时的信仰。在那次聚会中，牧师的讲道十分震撼人心，狠狠地敲醒了 Laura。 你是上帝的孩子，他的爱多么宝贵，不计回报，但如果你一再远离逃避这位天父，那么你就丝毫不能经历这份爱，也不能走在上帝美好的旨意中。随后，牧师在台上分享了一个去蒙古国短期宣教的事工，呼吁大家参加。刚刚被讲道信息大大激励的 Laura 心中火热，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其实，上帝要借着短宣改变他的生命方向。在蒙古大草原上游荡的一个月，这帮美国人每天吃着极其简单的食物，开着吉普车长途跋涉去接触当地的游牧民族。工作时就分成两组，一组搭蒙古包洗衣服做饭，另一组则去和牧民交流，搭建简易的设备，然后请牧民和他们一起看电影《耶稣传》。Laura 回忆说，那是一部以路加福音为蓝本拍摄的老电影，在草原上我每天都会看两三遍，于我而言，那就是每天和福音书中的耶稣相遇。我看到牧民们被耶稣的牺牲而感动，他们流泪，不停地问为什么耶稣要死，而当他们知道耶稣是因为爱而死，他们则会问为什么是我。 Laura 明白这些牧民们的意思是，为什么我配得到恩典。他十分羞愧，因为就在去蒙古之前，他也在问为什么，只不过他的问题都是质问上帝为何没给自己配得的各样好处。后来两人组调换工作，每天在冰冷的河水里洗完大家的衣服后，他喜欢坐在小山坡上读圣经，跟上帝祷告。圣经上真实的话语令人振聋发聩， Laura 明白自己过去的骄傲实在没有道理。对于一个罪人来说，除了地狱，没有什么是配得的。然而耶稣却担当了这一切，令他享有被造物主所爱的美好。虽然他十岁就学会了祷告，但直到19岁，在蒙古草原的温暖阳光下，他才真实地遇到了耶稣。他承认，正是不久前迷茫沮丧的失恋令他的生命走出了一条更清醒更丰盛的路。主啊，唯有你才是我永久的喜乐，我要把生命交给你，我要跟更多人分享你的爱。转眼又过了10年， Laura 的生活已有了全新的面貌，她和当年的帅气棒球手马丁喜结连理，夫妻二人同心，火热投入在教会事工当中，带领敬拜团、大学生圣经班，而且他们也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一切都是那么完美。Laura 再一次像青少年时期一样，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番新的愿景规划。然而， 生命中另一次试炼已悄然来临。那时 Laura 和马丁新婚不到一年，因为服侍和工作也刚刚搬到亚特兰大，无论是在工作场合、教会还是朋友聚会，马丁发现自己随时都会打瞌睡。后来当马丁的嗜睡状况越来越严重时，他们开始去医院做检查，然而将近一年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 Laura 向神祷告，求神显明问题并且改变这个状况。不久后，当 Laura 打算去外地参加一场研讨会路上，马丁打电话给他，最新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得了脑瘤。是的，神给答案了，这是 Laura 最不想要的答案。她开始恐慌，开始愤怒，为什么查了一年才知道，为什么白白让丈夫受了那么多苦。然而很快她又安静了。当时我坐在圣路易斯机场大厅里，再一次想到十年前我在大草原上的祷告。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知道这是你给我和马丁的试炼，为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很害怕，不知会怎么样，但我相信你的爱，帮助我在试炼中每一步都跟随你，让我在这场考验中荣耀你。 Laura 的祷告令人动容。十年过去了，意外的困难依旧会有，但她的心却得到更新。医生告诉 Laura 和马丁，做手术移除肿瘤的确有风险，而且恢复期相当长，但不做手术的话，很快马丁就会失明，以及带来更坏的后果时，这对夫妻就决定不要再耽搁了。手术前夜，父母们预备了丰盛的晚餐。饭前，马丁的父亲卡里带领大家一起做祝福的祷告。他哽咽着说，主啊，在马丁将要手术时，我们求你纪念他过去为你所做的一切。父亲的祷告让 Laura 陷入深思，他明白老人家心里未说出口的话。马丁是这个家族中最敬虔的人，他的父母很难接受这个爱主的孩子遭此不幸。上帝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呢？你没有看到我的孩子这么用心服侍你吗？如果是别人，我也许会劝勉，上帝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但那晚我明白卡里哭求的心情，甚至在我内心深处也不禁生出同样的迷思。我很想提醒上帝，我们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难道上帝不因为这些事对我们的遭遇感到一点点亏欠吗？等待亲人手术的时间是度日如年，Laura 的心中已经持续闪过了无数个可怕的念头。很感恩她有一位信仰坚定的丈夫。手术前，马丁曾录过一个视频，其中他提到手术中最坏的情况，若是就此离开，我也不害怕，我会见到主耶稣，以后我们都会在天家重聚。Laura 在几小时之后等来了手术成功的消息，但医生说，由于种种原因， 术后患者可能会出现短暂失明、失忆、短时记忆衰退等情况。所以等到马丁醒来， Laura 发现他的记忆停在了高中时代，就像那部美国电影《初恋50次》的情节一样。每天早晨醒来，马丁都会惊讶自己为何在病房，女朋友 Laura 的手上为何戴上了婚戒。而当 Laura 解释说自己已经嫁给他做妻子之后，马丁则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到那么激动和幸福。虽然电影的故事情节极其浪漫，但现实中的 Laura 却会遭遇不那么甜美的时刻。比如手术后2个月的一天， Laura 像往常一样照看马丁的各项情况，但马丁却像看陌生人一样不准妻子靠近。护士一来就立刻汇报说妻子要破坏他的治疗设备。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连护士也向 Laura 投去怀疑的眼神，最后竟然请妻子暂时先离开。那一刻 Laura 心中的委屈一下子爆发了，真是荒唐至极，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怎么日夜照顾你的吗？2个月来没有睡过一次床，没有去工作，没有去见过一次朋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就换来这样的待遇。被暂时请去休息室的 Laura 平静下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马丁以前是多么温柔善良，多么懂得感恩的一个人，而现在呢，他却情绪阴晴不定，甚至认为日夜辛苦照顾他的妻子会谋害他，这完全是另一个人呢。他不得不跪下来问上帝，如果这样日子一直持续下去，我该怎么办？我怎么能继续去爱一个已经没办法爱我的人？我怎么能继续去照顾一个根本不相信我全身心对他好的人？上帝啊！想到这儿，他开始痛哭起来，无助又害怕。这时，他感到一个极其温暖、充满爱的声音笼罩了他。上帝十分清晰地跟他说话，由心底生发的一个声音说， Laura， 我的孩子，这不正是我每天对你做的事情吗？我爱你，照看你，我是信实的，但你却一再地怀疑我，即便是现在，你还以为我要伤害你。这些话像一道光照进了 Laura 内心的苦毒和骄傲，她开始哭得更厉害，泪水汹涌的同时，心里也在向神呐喊，是的，主啊，我就是这样对你的，就像今天早上马丁对我那样，你爱我，照顾我，救赎我，而我却怀疑你的良善。在医院休息室哭得昏天暗地的 Laura 终于从忙碌照看马丁的日程中稍微跳脱一点出来了。在此前的每一次祷告中，他已经没有心思去体会寻求神的心意，所有的祷告词只是一个意思，求你医治我丈夫。但后来他在反思中想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神要你拿出来的以撒，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亚伯拉罕那样笃信神的爱。于我而言，我的以撒就是丈夫的痊愈。我还在跟神争论，我自己对未来家庭生活的安排才是最美好的，而上帝，你的计划糟透了。我不要放手， 我即便晚了一点，你也要按照我的计划来。在那个被上帝光照的下午，劳拉再一次看清自己的骄傲。然而无论她做了什么，上帝依旧体恤她的软弱，他安慰了她，提醒了她。而当她重振旗鼓再次回到丈夫的病房时，丈夫已经回到了原来温和的状态，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护士告诉劳拉，医生检测到原来是马丁身体中钠指数偏低，因此导致了妄想症的情况。人对生活的规划总是建立在如何令自己过得更好，不可否认，上帝的计划也会有同样的果效，但那却不是他首要的关注。无论发生什么，上帝最终都盼望你越来越与他靠近。曾几何时，劳拉以为自己面对丈夫患病的苦闷，应该只有在上帝全然医治之后才会化解，只有在他们重新富裕起来，生了两三个孩子，幸福地感慨当年时，才能为外人道吧。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这并不是神的心意。马丁在术后两年恢复期的状态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医生宣告他的短时记忆力基本不能恢复正常水平，以前喜欢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都不能再全然掌握了，而且怀孕这件事也只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考虑。当 Laura 清楚地知道这些后，回忆一路走来神加给他的智慧和信心，他明白自己如今为何还能站立得住，为何不会崩溃。但他不知道的是，上帝还要将更大的、更荣耀的使命交给他和马丁。2010年，有一位曾经很看好 Laura 的基督徒音乐制作人再次邀请他，希望能跟他签约，帮他制作专辑。我觉得你这几年经历的事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什么不把这些唱出来，创作一些歌曲来深入分享下痛苦？我相信这些会触动人心。制作人鼓励他说，开玩笑吗？我现在这种糟糕的生活怎么能跟人分享？而且我每天忙着照顾马丁，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做其他事。况且我内心也挺混乱，要怎么去跟别人说？我站在台上敬拜，难道要我唱自己是如何对上帝心存疑惑和抱怨吗？别人会怎么看我？当我说出一切，他们就都知道我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好。那一刻，劳拉真的很想跳起来大声反对，但是碍于礼貌，只是简单回应了说不太可能，就拒绝了。没关系，我明白你的难处，你只要答应我为这件事祷告就好了，上帝会有他的时间表给你。制作人十分贴心地回应。 Laura 一边对自己说着不可能不要做，一边也按照承诺每天为出专辑的事去祷告。主啊，太快了，太早了，主啊，让我一步一步来吧，这件事太大了，我承受不了，我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怎么荣耀你呢？但上帝让他想起圣经中与耶稣在井边交谈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妇人有着混乱不堪的过去，耶稣指出了他的罪， 告诉他永生之道。后来竟因这妇人出去传扬耶稣，便留在撒玛利亚住了两天，让更多人听到得救赎。 Laura 为自己之前的想法而难过，经历了上帝如此多的恩典和祝福之后，当有人邀请他把荣耀归给上帝，去为主做见证时，他首先想的还是自己的荣耀。别人会怎么看我？这个问题，撒玛利亚妇人当年并没有问，她只是毫不犹豫地去高声宣扬基督的爱与真实。于是 Laura 顺服了，上帝也将行云流水般的灵感赐予了她。2011年的2月 Blessings 作为单曲发行，很快冲上了美国公告牌基督教音乐榜单首位，因此也在2012年获得格莱美奖的垂青。后来 Laura 又接连发行了两张专辑，引发许多人的关注和好评。2015年11月，Laura Story 出版了她的生命故事，书名就叫做 When God Doesn't Fix It。 在她的个人网站上，她提到自己为何要写这本书。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我，我丈夫的疾病最终将会成为我们俩最有价值的事工，我一定会尖叫着逃跑。说实话，没有人会无故地寻求一个充满痛苦和磨难的服侍。马丁的脑肿瘤以及因此留下的残疾，是我们生命中十分艰难的挑战，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这些挑战对人心的撕扯远远超乎想象，甚至令我们开始质疑自己多年以来坚定不移持守的信仰。我常常想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我来经历这场试炼，而且是以如此公开的方式，简直像日复一日地在舞台上进行苦难的演出。我的信心极其弱小，以至于通常清晨一醒来就立刻觉得自己实在太软弱，不能承担摆在眼前的任何事情了。但是也正是在那些时刻，我的心又立刻被上帝的话语提醒，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你软弱中显得完全。In the power of my daily sufficient grace, you are so patient with me, Lord. As I walk with you, I'm learning what your grace really means. The price that I could never pay was paid at Calvary. So instead of trying to repay you, I'm learning to simply obey you by giving up my life to you for all that you've given to me. I ask you, how many times will you pick me up?Sufficient grace.